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记得 N 多年前，我在一个精神病院走廊的桌子上看到一句刻写在上面的话：我是一个清醒的疯子。看着那镌刻清秀的字体，我琢磨了半天，不知道病人在刻下那句话的时候心里面是怎样的想法，是拒绝还是无奈地接受别人称他为疯子。那句话改变了我对精神病患者的看法。我想，作为精神病人，他们在所谓正常人的眼中是不正常的，但他们的思想可能比正常人还要正常，心里比许多正常人都清楚明白。前一阵子看到一个视频，录制的也是在精神病院里跟病人的对话。其中一位病人在回答人生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时，没有丝毫犹豫地说：我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话再次让我感慨良久。我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看起来身体健康、精神正常的人，却每天都觉得活着没意思。因为这么觉得，所以就去做糟蹋自己、轻贱自己生命的事。还有很多所谓的文化名人，用他们的影响力，用他们的语言文字蛊惑人心，说人生本来就没有意义。难道创造主神给人一个可以思考意义的大脑，就是为了让人得出生命没有意义的答案吗？如果生命没有意义，那为什么人心里又渴望美好的活着？甚至连嗷嗷待哺的小婴儿都会有本能的求生欲。有很多活久见的人，喝下关于人生的毒鸡汤还不知道，还品得美滋滋的。不认识赐生命的主，就会被充斥这个世界的谎言所欺骗。唐曼我自己也是因为认识了主耶稣，才从关于人生的各种谎言中清醒过来。如今我知道，我活着是为了荣耀创造主而活，是为了永生的目的而活。无论我活在这个世上多么渺小卑微，但在创造主神的眼中，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是天国子民，属神的宝贝。我的每一天动作存留都有神在看顾保守。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如果是为了神而做的，就都不是小事，就都有意义和价值。那朋友您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鲜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4:3-6，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4:7-5:1。读完撒迦利亚书的4:3-6，那么或许啊有人会说了，神交托重任，他也必提供资源，对吧？那么根据以斯拉记的3:2-8，以及哈该书的1:1，还有2:23经文的记载，神赐所罗巴伯重任啊，叫他呀在耶路撒冷来去重建圣殿。那么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在道德和灵性上就来鼓励百姓，劝他们呢恢复重建圣殿的工程。此时所罗巴伯看到重建工作呀正在付诸实施，那么重建圣殿的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两位先知就鼓励所罗巴伯啊，告诉他百姓灵性的麻木以及外族的欺压啊，将要永远的被清除。或许还有人会说了，势力和才能都是人所倚重的，神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啊，实在是出人意外。没错，在现实的生活中啊，很多人就认为了，人要立足于这个世界呀，就必须啊无所畏惧，坚强，要不屈不挠。但是神却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么这句话的重点就是依靠神的灵，唯有靠着神的灵，那么才能够完成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的。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人，他们实在是软弱，他们受到仇敌的骚扰，他们很疲倦，他们很穷困，他们很灰心，但是呢，神实实在在地站在他们这一边的。那么今天我们必须为神而活啊，一点也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有才能，我们要一心一意地依靠神，并且呢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去工作。正如神在何西阿书的1:7，他所说的，他说，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今天如果神的灵没有运行在我们的事工中，我们将会一事无成的，因为神不是靠我们的智力或者是蛮力来去做工的。那有些聪明的传道人，他们讲到啊，很有条理，头头是道，但是神不是这样来做工的。这些聪明的传道人，他们反而是很危险的，他们的头脑敏锐到太敏锐了，以致会走错路的，为神的儿女啊带来很多的困扰。我往往旁观啊，看到很多宗教无赖的作为，这让我呀就不得不提高音调来去反对他们，因而我就被误解了。那么很明显，聪明人他们很会应酬，很会搞公共关系还有行政管理，而且呢他们往往会很亲切，很有领袖的魅力，很吸引人，但是呢神不用人为的方式来去做工。神说，不是依靠势力或才能，不是依靠人的智慧或者是蛮力，而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以我自己为例子，麦基依靠肉体所做的每一件事儿，依靠自己努力所完成的事儿，神都不喜悦，神都不使用，而且这一切啊都毫无价值，只不过是草木禾秸，最后啊都会化为灰烬的。神他要用我们来做工，要我们呢来依靠他的灵来去做工啊，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展望未来，在千禧年期间呢更是如此。所以我们不能靠人的智力或者是蛮力来去做工，神说，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有位学者他曾经这样来说，他说，在神的光中借着圣灵的金油，生命的活水才能够丰富地流到选民的身上，如此以色列的灯台才会发出7倍的光亮，照亮世上万国。你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宣告。那么远在撒迦利亚时代，有一批渔民呢，他们需要被鼓励，因为他们被反对的势力所淹没，他们就笼罩在怀疑还有恐惧当中了啊，所以神就赐下这个意象来去鼓励他们， 这段话呢，是神他对所罗巴伯来去说的。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这话虽然是对所罗巴伯讲的，但是呢，也适用在所有的信徒他们的身上。军事力量、政治还有权势，或者是人的能力啊，不能够来成就神的工作。只有借着圣灵，我们才能够为神来去做工的。主耶稣他是凭着圣灵的大能开始他的事工，那么教会呢，又是在五旬节得了圣灵所赐下的能力的。你看，只有不断的让圣灵掌管我们的生命啊，不断领受神所赐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成就神为我们所定的旨意的。这也就是耶稣用圣灵为门徒来去施洗的原因了。撒迦利亚书四章七节经文说，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你看，大山那么是指阻挠重建所罗巴伯圣殿的所有的敌人，同时呢，也是指抵挡神国度的那些骄傲之徒。正如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四节保罗他所说的，保罗说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么石头也意味着圣殿的竣工，也象征着主耶稣基督。那么因此，圣殿的竣工，那么就预表着神的永恒恩典和房角石基督。大山呢，你算什么呢？那么这句话中的山就代表了所有的反对势力。那么这个意象啊，就鼓励选民要相信所罗巴伯有能力可以来对付敌对的势力。主耶稣提到山的时候，他也有同样的意思。根据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对门徒说了，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当然，我认为我们的主啊，他并不是只要挪掉那真正的山啊，不知道当时是否有真正的山被挪走，但是信徒啊，要有移山的信心，就是移除阻挡神事工之势力的那种的信心。这是这个意象啊，他要给我们的信息。不管环境表面上看起来有多么的困难，神的圣殿呢，必定要重建。经文说，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基石就是完工所用的石头，或是放在三角墙的石头，代表建筑啊已经完成了。那么神的意思就是，圣殿完成的时候啊，百姓他们会高兴的来去大声的欢呼。那么对这些沮丧的渔民来说，你看这是何等鼓励人心的话语呢？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四章八到九节，经文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啊，你看，这是神的应许，建殿的工程啊，不能够再拖延，最后啊，一定要完工。但是所罗巴伯希望能够在自己任内来去完工。那么这让我就想到了新约圣经里头的那个应许了。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对所罗巴伯说了：“你已经立下了根基了。”我和你来同在，你要把屋顶啊给安上，我必和你来同在。好，经文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 那么这句话就意指啊，圣殿必会竣工的这个预言变成现实的时候啊，撒迦利亚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传达启示的天使就是神所差遣的使者。撒迦利亚书四章十节经文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那么这句话所指的就是百姓拿所罗巴伯重建的小殿和昔日壮观宏伟的大殿来去比较啊，不免呢就轻视新殿。但神说不可以藐视神的殿。经文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啊，我敢说这句话就意味着我们也会藐视这日的事为小。我们都喜欢啊好大喜功啊，希望事工啊能够来成功。我们总是从建筑物的大小跟群众的多寡来去衡量事工啊到底是否成功。但是我深信神他是用安静的方式，在安静的地方啊来去动工的。当我说不要藐视小事的时候，我是在对自己来说的。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那么这句话中的线砣也称为是铅锤啊，所指的就是准绳，用来衡量建筑物啊是否盖得方正。经文说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那么这是指啊神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神他始终在掌权。撒迦利亚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经文说，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撒迦利亚他就再请天使啊来去解释，天使就说了，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那么天使就暗示撒迦利亚呀应该是知道的，但是撒迦利亚他真的不知道。不同于撒迦利亚书的四章二到三节所描述的，就是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金嘴，而两棵橄榄树啊则变成了两根橄榄枝。那么撒迦利亚为了深入了解两棵橄榄树的意思，他就反复的提问啊，他所得到的回答就是两个金嘴和两根橄榄枝他们是相同的预表还有象征啊，都是指啊两个受膏者，也就是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的人。那么这里的受膏不是指一般的受膏，而是指啊被膏所充满的状态，也就是被圣灵所充满的状态。他们等候着坐在宝座上的神发出命令，并且呢侍立在其面前。那这是指啊身负祭司职务还有君王职务的大祭司约书亚和领袖所罗巴伯。那么在终极意义上，两个金嘴和两根橄榄枝啊追根究底，那么是指拥有大祭司和职分的主耶稣基督。撒迦利亚书四章十四节经文说，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这两个人他们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啊，是百姓的领导所罗巴伯和宗教的领导约书亚。我们已经读过约书亚象征以色列国，他已经被洁净了，他穿着干净的袍子。那么当以色列的渔民认罪接受神的救恩的时候，他们就被洁净了。那么现在呢已经披上了基督他的义袍了，那么因此他们被圣灵所充满啊，可以被神所使用了。那么这里呢有一个信息啊要给我们，神要我们呢来被圣灵所充满，但是我们必须要先符合一些条件。那么其中有两个是消极的条件，第一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保罗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有罪，那么就不会被圣灵所充满，要在神的眼中啊被认为是洁净的，这个才是可行的啊。第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十九节保罗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行在神的旨意之外了，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之外的时候，神就不能够来使用我们了。如果神要你去非洲你还留在家乡啊，我认为啊神不会在你的老家来去使用你的。但是如果你非要到非洲去，但是神却要你啊在老家去服侍， 那么神他也不会在非洲来去使用你的。被圣灵充满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积极的。加拉太书5:16，保罗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你看，顺着圣灵而行，这个是很实际的。顺着圣灵而行啊，就是顺着圣灵他的感动来去行事，依赖神啊，依靠神来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一些事。那么登台的意象啊，就鼓励在撒加利亚时代的渔民啊，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意象啊，就指向未来。那么将来有一天，神要把他的圣灵浇灌下来的。虽然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有圣灵真正浇灌的迹象，但是呢，在千禧年的时候啊，神要把圣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的身上，那一天还没有来到。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撒加利亚书》的第五章啊，是两个具有高度象征的意义，是非常特别的意象。第一个意象就是飞行的书卷啊，或者是卷轴。这跟撒加利亚所领受其他意象啊有非常明显的不同。那么在前两章，神他说得很清楚，神要除灭以色列所有的敌人啊，使得这个国家呀成为祭司的国度，这是神他最初的心意。神对他们来说，这是神对他们的期待。当时神就带领他们呢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可是呢，因为他们犯罪，所以啊，只有利未支派被神所拣选成为祭司的支派。然后在约书亚和撒旦的意象中，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呀，先要被神所洁净。那么紧接着苗裔和七眼石头的意象，那么是关于未来神国度的意象。以色列被洁净之后啊，神要使用他们来成为世上的光，从橄榄树流出的油点燃灯台，就是象征这个意思。油它代表圣灵，象征他们呢要靠着圣灵的大能为神呢来去做见证。这一切呢都很好，但是却出了一个问题。那么这是否表示以色列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以色列人都会蒙神所拣选啊，甚至包括那些还继续的活在悖逆还有犯罪中的人呢？那么从眼前的这个意象中啊，我们就看到神的审判呢会临到那些不顺服他的人。神会找出那些悖逆神的人的，而且啊，神要来审判他们。那么同样，神也会这样的来对待世上的所有人的。虽然这些意象是象征当地的国家，但是呢，也包括了所有的人。在这里呢，有一个全球性的福音观点，那就是神要在地上建立属神的国度。在罗马书的9:6，神就提到了以色列，他这样来说的。保罗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你看，神接纳的是整个国家，是所有的人，不是个人。每一个人呢，都要顺服神，来走神的路，被神所洁净。每一个人都要来接受弥赛亚。那么神对以色列国所说的话，也是对教会来去说的。不是每一个教会的会友都是真基督徒的，也就是说，在基督身体里的信徒才被称为是教会的。到时神要把信徒和非信徒给分别出来。那么分别教会最重要的时刻，就是教会被提。分别以色列和世上列国的时刻，就是基督他的再来，聚集他的选民，把他们呢带进神的国度。然后会有大审判啊，撒旦呢将要被捆绑1000年，这都在这些意象之中了。那么这样你就知道，这些意象啊是为了鼓励在撒加利亚时代以色列那些敬虔的渔民的，也是鼓励今天的我们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块儿来看有关飞行书卷这个意象。撒加利亚书5:1，经文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首先我们要确定的就是，这个飞行的书卷呢，它是象征神的话语。 我们可以从先知以西结的口中来去明白这个解释。以西结书的二章九节到三章第四节，经文说：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好，你看，先知以西结必须先消化神的话语，然后啊，才能够传给百姓去听。那么这对我们传道人来说是非常精彩的写照的。我们要先学会消化神的话语。神的话虽然在肚子里边可能是感到很苦，但是在口中啊，却觉得其甜如蜜。也就是说，我们很乐意去传讲神的话语。我必须要补充一点儿，关于飞行书卷的意义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大家的看法很分歧，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呢，好几个世纪以来比较可靠的解释就是，飞行书卷代表了神的话语啊，特别是指十诫。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带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稣曾经强调，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语叫人吃了就得饱足，而这饱足不是指着人的肚腹，而是指着人的灵魂。如果人的灵魂得不到满足，那再多的钱财，再好的物质生活都是虚空，也都会加重灵魂的贫乏。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心跳，这本书虽然